OK， well， 大家把希伯来书念了一遍，可能念了就是觉得非常不顺哈，然后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下边的一个小时帮助大家，就是从头到尾希伯来书看一遍，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希望从今天你们走出这个门以后，你们自己拿起希伯来书就很有自信的说，我知道怎么念下去了。那我们主日学在约翰福音念完以后，接着我们就会来查希伯来书。所以你们如果放一张纸在你们的圣经里，每次查完了有问题就请你写下来，所以到我们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因为这本书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在主日的时间把你心爱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主，求你捆绑魔鬼撒旦在这边的作为，主，求你的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虽然有些的话是非常的刺心的，主，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主，我们到底爱你有多深。主，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现在就大家都在希伯来书。我之所以把它变成一张哈，五个警告，那个 KK 的这个图片用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不忍心花他的时间，所以我说就把五个警告放在一张纸上就够了。我希望大家来翻这个圣经啊，我们都要习惯一下查经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你们很多弟兄姐妹习惯我的做法，就知道我会前后在那里翻的查，让你们觉得圣经是整个前后是一致的哈，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礼拜我要讲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打电话问我说，妹姐，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诗歌？对呀，但是呢，神在做工，我一直在替你们祷告，就希望说诗歌可以配合，所以你们四条诗歌全部配合。所以今天我只要提醒到那个诗歌，就希望大家能够，你唱了，那意思是在这里，所以下回再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哈，就是那个意思。好。希伯来书之所以有很多的人不敢讲，是有原因的。头一个，因为它有太多的不清楚，第一个就是说作者是谁都不清楚。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作者是我们一定清楚的，就是圣灵默示的，那所以会在圣经里边。那么我们在查希伯来书以后主日学的时候，就会提到什么叫做圣灵默示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圣灵。什么时间写的都不太清楚，解经学家知道是在主升天以后，然后在70年尼禄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烧掉之前。那么今天的这本希伯来书是写给哪些人呢？是写给一群希腊人，一群希伯来人，他们因为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我们如果念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就都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住到世界各地去。那么这一群的希伯来人，他们Jews 哈，我们通常是犹太人，他们就住到一个离开以色列，可是是在希腊什么地方一个小城镇上。所以这是他们的背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见过主耶稣，他们之所以认识有这么一个耶稣，然后在十字架为他们死，是因为有使徒到过他们那里，也有先知到过他们的镇上，所以他们是那样子被传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我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可是我们也是被这样传下来的。所以呢， 希伯来书，我之所以选希伯来书，也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跟他就是identify 哈，就可以跟他认同的哈。谢谢。好，那现在呢，这一群的希伯来人有三种人在这个社区里头。第一种人是完全是不信主耶稣的，他们是犹太教的人。第二种人呢，他们是信了接受了，所以他们是基督徒。第三种人呢，是他们是犹太教的人以前，可是他们转了，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以后，所以我们叫他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有三类人。所以当你们念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要有的时候要想一下这些警告到底是给哪一些人，因为这个希伯来书是他一直在有的时候重复某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是前后有一段距离，所以有的时候突然提到是那些半信半疑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书是跟什么人讲的。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哈，他多半就是给那些他们认识了主耶稣，他们也念了一下圣经，可是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放上，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慕道的朋友来听了几十年，有些也许我稍微加重语气一下，都从来没有说好我今天就要把自己放上，我愿意接受主。所以呢，你今天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请你比较仔细的听一下这个不可不可不可这个结果的严重性，所以这个叫警告。还是希望你下个礼拜还是来听，但是就是说希望听到这些有圣经做根据以后，你会检查一下自己。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以你的永生放在前面来看。另外希伯来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在希伯来书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有多伟大，他的能力有多大，所以他就把这个主耶稣去跟犹太教做很多的比较。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书上说，你看他比摩西好，他比耶稣亚好，他主耶稣是真正带给我们安息，耶稣亚摩西他们给我们带的都是短暂的肉体的安息，可是主耶稣带来的是我们灵里面的安息。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的赦免有多伟大，因为他可以洗净，因为他是神，所以摩西比不上，约书亚比不上，任何的圣殿的仪式也比不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仰主耶稣基督。所以里头有很多比较，我就希望大家多花点时间念了希伯来书以后，我们碰到一个佛教徒，我们马上就可以跟他们比较，就是哦 OK 你说吧，你们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说我们主耶稣可以做这些东西。好，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有话可以说。有些人说我不敢出去，来书供给我们好多的资料，所以就希望在这种时候你们就可以晓得怎么去运用他们。好，那今天呢启祥带了我们念完这几节以后，所以我们就不再念 I assume everybody 都至少表面念了一遍，我们就先来投一个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个字叫所以，我们在圣经上只要看到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两个字，因为上面一定有因为然后所以。这个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就在第一章，所以我今天会稍微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因为上，因为这个因为就是你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工具，当你跟不同人的信仰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那个拿来做比较 ，OK， 所以就可以至少你知道你很有自信的，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样哈。所以今天的歌词呢就非常好，因为歌词说，主耶稣就是主的什么荣耀，就是主的能力，就是主的光，就是主要显现，一切都是在主耶稣身上显现了。所以呢，因为歌词，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唱几次，以后大家可以把这个跟希伯来书哈稍微连在一起。好，第一章的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边因为时间哈，所以我就会把几个重要的字提出来，那这样子把它连贯下来。如果说你有什么地方觉得你 stuck， 之后你可以问我哈。晓谕，这个晓谕什么意思？就是神说了话，神说了话。所以呢，他就是说，在古代，就是在主耶稣来之前，我们的旧约里头，神在他的旧约里头多次多番的告诉先知，他会送一个弥赛亚来，他会送个弥赛亚来救你们。所以呢，所有的犹太人都 looking forward 的，就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等待这个弥赛亚来呢？所以呢，整本的圣经从一开头到最后，都是告诉我们救恩，主耶稣是救恩，他救恩者，他就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会来，但是只是不知道是谁。所以在这边呢，因为什么？这边他说，因为神在好早好早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就告诉先知，就告诉你们的老祖先会有弥赛亚来。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又是晓谕我们，晓谕就是借着耶稣又来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来了，他就是弥赛亚。 OK， 然后呢接着他又说，神呢早就立着耶稣是承受万有的，因为他也是在创造里头的神之一啊，所以这些细节我们在查以后，查希伯来书在主日学都会更进一步的进去。因为圣经上也有提到，在箴言的上面会有说呀，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是公司，所以他计划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很多的 detail， 很多的细节都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所以今天有我们哈。然后再看第三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歌。主耶稣呢，他就把神怎么样给我们看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真的神，因为在出埃及记说，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就死，因为他太圣洁了。所以主耶稣呢，就把他表明出来，他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事情，主耶稣已经来了，你们怎么都还没有看到呢？然后下面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你们可以有圣经是自己的，就算可以旁边就稍微写一下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有形有体的就居住在主耶稣那里。所以我们新约里头讲到主耶稣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举一动是怎么样，那么样的干净，那么样的圣洁，那么样的爱，这就是神，神本体就是那个样子在那里。然后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全能的命令就是他说的话。这边呢，我稍微提一两个让大家就是有点兴趣，你如果需要查一些外面的知识也可以。我们的地球啊，我们每次看那个整个这个 universe 这个宇宙，就看到地球就孤单单的就悬在那里哈，然后有太阳有月亮。在这里就讲神他用他的全能，因为他一讲这些东西就都出来，都创造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如果他不能托住 今天我们距离太阳近点，那我们大家都被烧死了。明天地球距离太阳远一点，我们都冻死了。同样的，月亮也是一样，我们的距离跟它近一点，潮水上来，我们大家的家都淹了。所以就说他这个创造世界上的时候是这么样的一个精致，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做公司的时候。什么叫公司？就是 engineer， 在这个 field， 在这个工地，他说了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做。所以你看神爱我们爱到那么样的细节。这个地球 scientist 说我们是有23度的稍微倾斜在这个大宇宙里，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它的东南西北是怎么弄，但是有23度。可是如果说这个地球哪一天不是23度，你想想看我们会怎么样。如果说地上没有地心引力，神没有放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principle 在那里，你说我们会怎么样？所以在这边他虽然用一句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让所有的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在那里。我们家前面的大门口的树没有说第二天它就移了几尺到别的地方去，没有。这边就是说明神他的权力是高过一切。然后更了不起的，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然后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坐下来。高天至大者那是就是说首位，坐下来普通在犹太的会堂帐屋里边你看不到椅子，因为工没有做完，所以大祭司进去之后就赶快出来，因为他都怕自己会死掉，所以没有座位的。可是主耶稣他坐在大右者的右边的椅子，表示说他做完了工。所以我们在他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听到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 It's finished， 他完工了。所以他要来救恩的这件事情他已经在他的手里完成了，因为犹太人犹太教那么多年没有完成这个工。我们不是说犹太教不对， No， 他们信仰也是信神，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们信的没有完全。犹太教说你做错了事情你要悔改，没有错的，圣经上也是新约说你做错了你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跟新约的悔改有一点不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我们不是说犹太教不好，而是说嘿，有更好的东西，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OK， 好。然后呢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珍贵，就远远超过天使。天使犹太人知道他是被造的，主耶稣呢他是造这些天使的，所以就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他们拜天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记得哈，他们是拜天使，他们把天使都是放在很高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用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一章给他们解释，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下边再看第六节的后边，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的使者里头就包括天使哈，所以就是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他替神做工的，做工的。所以第七节他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些都是仆役。那我没有念第五节第六节前面，就是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有讲神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信靠他。所以这些都在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会一一提到。所以就在这里呢我们就已经看到，哇，这个主耶稣他有这么多的这个特性，都是神，都是 高过天使，高过一切，他的手托住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边用的几个希腊文的原文是非常有意思的，越发慎重，随流失去。希腊文用的两个特别的字哈，就形容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希腊，希腊是在地中海那边，所以有很多的水，他就用一个大船，大的船 ship， 他来解释，如果我们把这个大船进到港里，我们就让它那里，我们也不注意什么时候会上潮，什么时候会下潮，然后我们也不注意把重量合适的锚抛下去，让这个船可以 很安稳地停在那个港口，我们就马马虎虎就随便就把它往那里一停，就让它这个大船自己会怎么样，飘啊飘啊飘啊，就会怎么样，飘出这个港口，然后飘到外面去了。所以第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了，你看主耶稣这么好的信息，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我们不把他很看重的话，那么我们听到的信息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就像这个大船就慢慢的飘啊飘啊，就飘出这个港，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就流失了。所以这个希腊文用的这个词句在最开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好，所以我们就要记得，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就听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下个礼拜再问你说上个礼拜听到了什么，实在记不起来。这个就叫做说我们没有看重这些信息，我们就让它怎么样，随波逐流。这个随波逐流在原文里头还有一个更美的一个描述，就是它呢就是很安静的，就这样子，来一点风它就 move 一点，然后呢涨一点潮它就再 move 一些出去，所以它就慢慢慢慢在你 careless 的时候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所以第一个，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承认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不能承认他就是创造者，我们就得怀疑我们人今天到这里来是干什么，我们就对我们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神创造的，我们是不是有灵性。我平常碰到一些朋友们都问说，贝姐啊你怎么样，因为 Vince 走了也很多个月了，但是我都是告诉他们说，我说很好，为什么，因为神造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过，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神是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相信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是要把他的心意要传出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过得很好。所以每一个人在世上，你们如果 spouse 都还在的话就要更好好的活，因为你们还很有福气， OK。 所以呢这里就是说，这么大的救恩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随流失去。好，我想因为时间哈，所以我想我们就把第三节念一下，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个救恩怎么样，因为这个就是等到以后主日学的时候来讲了，因为这个在讲，我们今天大概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们今天第一个不可都讲不完，我今天要把五个不可都要讲完。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念一遍希伯来书，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开始念希伯来书。 对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哈。OK， 所以先念第三节哈。所以说你们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初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告诉我们了他来是怎么样。他说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来救这些世上的人，所以他的话语都讲了。所以我们每天把圣经放在书桌上让它长灰，这个就叫做忽略救恩，忽略神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连在一起。这个是不要说罪了，你就跟神流失了。所以我是觉得每天如果说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拿起圣经来，至少你念一两句，我觉得都是好的事情。因为你念一两句你就跟神近一点，一两句就跟神近一点哈，所以很重要。好，然后所以这第一个不可，因为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跟神分开了，我们基督徒都晓得这个结果是什么，这就是跟神永远的分开，这个是我们不要的。所以说就希望说主日学的时间，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只是坐在外面不 serve 的话，谢谢，我有水，我 always 带自己的，你那个留给自己。 OK， 好，谢谢。 OK， 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口会干哈，所以就会好像突然上不了气。好，所以这个是警告我们，如果从今天起我们跟神说对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听你的话，所以把圣经拿下来哈，开始念。希望你们开始就是从我们现在在查约翰福音就开始就跟的，然后就进去了。 好，第二个，不可不长大不做婴儿。你乍看一下好像说你就是要多念圣经然后你要长大，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希伯来书的话，这边的婴儿跟长大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思，但是呢刚刚那个也没有错因为是基督徒，希腊人犹太人的基督徒你也需要长大啊。这边的婴儿是指信犹太教的，就说你呢才你一直在犹太教里头，所以呢你算是婴儿，你还没有长大到成人可以吃真正救恩的这些话语的地步。好，所以在这边的长大不做婴儿，我之所以把这个放在第二个里头，就是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念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比较顺利一点哈。所以在第五章里头，其实真正的你们如果是自己的圣经的话，就可以把五章从十一节一直到五章的十四节，这是真正我今天稍微要提到的哈。所以就是基督教他在这边比较基督教跟犹太教，那么犹太教呢他比较专注在你怎么进圣殿，以后你有节日有敬拜怎么敬拜，所以在节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所以你不进食的时候你就多半是要节期的这个崇拜，所以很多很多细节。然后法利赛人也没有帮忙，他们加了很多条例，所以呢犹太人就更被每天的生活日子就被拘谨在里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些繁文节儒的这个法律里头，因为他们是对法律摩西传的法律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头钻呢？你们要出来看看真正现在的救恩有多棒。主耶稣只要一次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洗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救恩了，就有永生了。你们呢，每一次犯了罪还要怎么样，牵头牛或者牵头羊，然后到祭司前面，然后说请你把他杀了，那个血来补我的罪。你每天过那种生活好呢，还是你就接受主耶稣？这就是主耶稣这么伟大的地方，你的罪就洗净了，你就跟神有关系了，圣灵就内住了，多么好。赶快长大，赶快变成基督徒。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不可不长大，不做婴儿了，就是从犹太教出来进到基督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出来进到基督教，救恩怎么样还是没有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不接受主耶稣。然后在进入第三个不可的时候，我是忍不住的，就说我中间插一个小节，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哈。因为第六章有几个重点，我希望大家抓到了，那么你再去进去念的时候，希伯来书就比较简单了哈。你看第六章的开头又是所以，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因为一定在第五章里头。那第五章里头就是什么？就是刚刚那个婴儿跟长大，哈。OK，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你们犹太人的那些法律规条，你们献祭的时候的细节，这些东西叫开端，哈，道理的开端。然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圣经上你只要看到完全的地方，完全这两个字不是指 perfect， 不是指完美，而是指救恩，救恩。所以呢，当你知道了这个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在犹太教里头再一天到晚牵个牛牵个羊到店里头去献祭去赎罪，你赶快进到基督教里头，你就可以得到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是这个地步你要进去的，好，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它几个这个道理的开端。因为有人问过我，所以呢我就想说，可能我们在座因为不熟悉希伯来书，所以我就想在这边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哈。懊悔死刑，什么叫懊悔死刑？你乍看一下，对呀，死刑就是做错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懊悔，我们要 repent， 要跟神祈祷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哈，所以这个叫懊悔，悔改，悔改。所以要悔改做错的，乍看之下这个好像是非常有道理，怎么会只是留在那个道理的开端呢？像我们仔细想一下，仔细看一下犹太教他们怎么看懊悔死刑。死刑在犹太教是叫 evil work， 就是做了坏事情。所以呢，你懊悔就是悔改你做了坏事情。它里头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跟谁，你真正的悔改是怎么样？是出自内心的，而不是牵了这个牛羊到店里面去杀了这些献祭的赎罪了，然后你懊悔死刑，而是你真正的从内心发出来，你跟神说：“主耶稣，我触犯了你，我对不起你，因为你说了这件事情不可以做。”我们上次在念箴言的时候念过两个我们一般人最容易陷进去的罪，就是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什么情，就是婚外情啊， 或者是不就是感情有出了问题，或者就是钱上出了问题。基督徒呢，当你信了神以后，你碰到这两个有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提醒自己说，哇，这两个地方是我不能进去的。看到有人眼睛这样看我哈，所以你真正要看一下情跟钱的话，你就到箴言三十一章去。那个母亲对那个年轻的国王说什么？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钱，一个情哈。所以好，那现在就说懊悔死刑。所以基督徒的懊悔死刑，就说你要跟神真正的祷告。然后说对不起神，因为你说了这个不可以去做，结果我做了，我触犯了你，我得罪了你，所以我从现在起我不做。所以他不再在这个上面犯罪的机会，比你签旧约签个牛签个羊就杀了宰了，说 OK， 那个时候那种的就是懊悔死刑，再犯的机会是很大。所以我们常常几乎就经常就看到犹太人就切了牛羊去要去宰，要去赎罪。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懊悔死刑，他希望我们从犹太教的懊悔死刑里面跳出来，去信基督，从真正从心里面出来信靠神。信靠神有什么错呢？信靠神没有错，对不对？这边的信靠神，因为犹太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只信耶和华神，他们没有信到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救恩来自哪里？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边的这个信靠神，我们就知道犹太教就缺了那么一些啊，他们信了三分之一的神哈。然后就是各样的敬礼，这边的敬礼哈，如果是自己的圣经就上面写一下，就是洗礼，洗的礼。犹太教里头有很多洗的，因为比如说你到人家家，他会让你去洗脚，你要吃饭了你要去洗手，这些都是很规矩的，因为让你保持你的健康。然后呢，就是你要敬拜的时候有这个洗那个要洗，有的用水洗，有的用血洗。在这边就说 OK， 你们都知道这个洗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把外面把它洗干净哈。我们如果再看路加福音就看到他会说，哇，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把外面洗得干干净净，结果里面怎么样，好脏哈，就有八个哇。所以呢都是洗外面的，这边的洗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你洗里边，就是从你的心底里面洗出来。你要看到你心里面的肮脏，比如说你嫉妒某一个人呢，比如说你恨某一个人呢，就说这些的洗在新约的时候是要真正的把它洗掉。怎么洗呢？就也只有我们在神的话语圣经上面的话语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会知道我们怎么开始洗干净自己。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怎么洗干净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哇，神的话语我们听了，我们就可以洗干净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顺服，顺服。所以顺服是非常重要，真正的顺服从心底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敬礼哈，敬礼。他就是叫你们说，你们不要再在一天到晚搞就是要洗手要洗脚要这么洗这个洗那个，你们要从心底里头用水把它洗干净，因为新约是叫你们这样，主耶稣要你们这么做。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这么做。好，再下来就是按手之礼。按手之礼在旧约里头，你们如果看利未记的话，希伯来书，以前我的教授会说，你要念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最好先把利未书念了。那利未书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可更多了，所以呢是很不容易念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说，后来我们有一个教授就说 OK， 我们念希伯来书，但是我们用利未书放到旁边，所以用利未来补充这个新约的希伯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学生们像我们就比较可以吞得下去，因为是不容易。按守礼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你要那个在立位书立位记的时候，你如果看第一章，我记得在第四节上面就有讲到，你要把这个牛羊要牵到殿里面去，要宰这个牛羊的时候，你要宰之前你的手就要按到说 OK， 这个牛羊就是代表他死，他的血代表我的罪被赎了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大卫王他们这些做王的时候，他们也被按手哈，他们也被扫罗也是按手，他们要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按手，然后就是很高的荣耀。但是新约里头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要把保罗跟巴拿巴派出去的时候按手，就是我们教会把他们遣散出去按手。然后在雅各书我们看到病的人我们帮他按手祷告，所以就说你要看到时候运用。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你这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就毕业了，可是在念完博士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期只有十个人，每一年学校大概只有八个到十个学生一年。我们会跪在台前，我们的指导教授跟我们的定会按手，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表示说今天你从这里学校出去，你就是神的工人，你出去是做工，我们在这里训练以后我们把你送出去。所以在这个里头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种的典礼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这边他说按手之礼，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不知道是哪个牧师来，是不是大家按手呀，就做牧师的时候要按手，这个也是比较慎重一点，就是说 OK， 我们就是把这个职责交托给他，所以这个被按的这个人其实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英文叫 accountable， 就是我们做不对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说不对，这得罪神了 OK。所以有些人会说，妹姐你做这件事情怎么这么不近情理，我会说 well， 我不怕人，可是我怕神，我只能做神说要做的，因为有这个责任。我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感觉，不管你有没有被按，我们只要接受了他的这个圣言，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出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不要怕人，但是我们要怕神，可以得罪人跟得罪神，我宁可得罪人我不得罪神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好，在这边再回到按手之礼，所以我们也不随随便便帮人按手，因为被按的这个人他如果真正的认识神，他真正的认识到他被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带一些压力。好，然后再来死人复活，说死人复活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在这边的死人复活，整个的旧约真正死人复活的事情讲的不是很清楚，只有在你在念那个约伯记的时候会念到几个地方，就是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哈，但是那个都不是很清楚。只有在新约主耶稣来了，你生跟死是非常清楚的明确的告诉我们。所以在生跟死死的方面，尤其在启示录更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在启示录后面二十章以后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死了以后怎么样。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的 OK， 所以非常清楚，甚至于把地狱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清楚啊。这边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的观众你要讲死亡的时候你要比较小心一点。我在很多年前，大概二十年前，有一天带了一大堆大概 teenager， 我想大概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岁，他们信主不生，他们父母亲信主也不生， 那有一天是轮到我，就是在大会的时候，就是serve 他们，结果看他们真是没有一个在那里听的时候，我也心里很着急，我就突然用自己的意思想到说啊，我讲死亡给他们听，是吓到他们了。结果他们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亲说，那个妹阿姨今天告诉我们说死亡以后是怎么样。所以有几个父母亲来跟我讲说谢谢，他说至少让我的孩子看到说有这个结果。但是也有一两位来跟我讲说，妹姐，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你不应该跟他们讲哈。所以就是说提醒大家，你们 serve 的对象的时候，因为死亡有很多人是很怕的。我几个月我先生走了以后才发现，很多人不敢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他们好像把电话打电话跟死亡是连在一起了。所以反而我昨天晚上拿起本子来，我打了几家，我告诉他你们怎么样，我问问他们 OK， 然后他们才反问说你怎么样，然后我才告诉他说没有问题。所以一般人对死亡是非常的怕啊，都不愿意提啊。好，所以呢在第六节上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成熟长大的基督徒里头呢，我们要再走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要认识救恩只有主才会给，我们要洗，我们要从心底里面洗。好，我们呢不要在繁文缛节上面做那些细条，我们要多看圣经哈。所以都在这些以后，我们在中间就不可故意犯罪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还在这些事情上面继续的犯罪的话，神怎么说？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四节哈，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英文被翻成就叫 enlightening， 就说你的脑筋已经认识了，虽然你还没有真正经验到，但是呢你已经认识了是有这么一个神，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天恩就是 heavenly gift， 就是从天上来的礼物。这个礼物是谁？是主耶稣。所以是你自己的圣经，你在天恩那边写一个是主耶稣哈。又与圣灵有分，所以呢当你认识神真正进去的时候，圣灵有的时候会感动你，会告诉你说这个是这个样子，那个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会有尝到，我们自己虽然没有尝到，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有朋友里头，他们会告诉你哦，我有圣灵启示，我有这些。所以说你有 share 过，这边最主要因为是跟犹太人讲的，所以呢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主耶稣喂了5000人，很可能这个里头就有他们的老一辈的叔叔伯伯或者阿姨什么，就吃过那个5000人的那个食物。所以当他告诉你的时候，以前主曾经给过5000人吃过这个饭，你就变成你也 taste 了，就是你也尝到了，你听到了，你眼睛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 taste， 它这个不是说你是吞下去了，这个跟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巴不得把他的这个话语像饭菜一样我们要吞下去，我们真是吞都来不及的那个感觉，饥渴慕义哈，饥渴慕义。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有一节，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说什么，当你有饥渴的心，你巴不得赶快就把它吞下去的时候，跟这个尝是两回事哈。所以你们在念的时候就稍微自己稍微晓得。然后呢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什么叫做觉悟来世？就是对未来对这个死亡你也了解的时候，第六节非常重要，若是离弃了这些道理怎么样？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认为神是什么？是个 liar， 是个骗人的，所以他们就拒绝主了。所以呢，你如果拒绝主，你明明知道不可故意犯罪，所以在这个时候你 either 转身就离去了，或者你就说，哇，这么伟大的主，我接受他。好，我们还有五分钟，我要把这两个，可以很快，因为我准备了。不可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主，你们如果真正有兴趣，就回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主常常这里警告他们，那里警告他们，很多先知在旧约里头都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呢都有听过这些主曾经告诉他你们该怎么样的哈。所以呢，千万他说不要放弃主，不要离开主，不要拒绝主，不可。然后我用第三章第七节来做解释，做结束，不可恩心。我们怎么会恩心的呢？就在第一个，如果我们就让他，我们忽略了，我们就不再念这些圣经，我们让他这个大船就让他飘了，就让这个真理就从我们生活中就这样流失了，我们的心会不会硬？我们会硬。我们如果继续告诉我们的来传福音的说，哦，我再想想，我还没有决定，这个圣经里头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 OK， 就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他不愿意再进来，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说主耶稣就像一个羊的主人，有个门在那里哈，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从这个门进去，然后呢，不是从门进来的都是小偷哈。在启示录也有说，他说主就站在门口，第三章的时候在那里敲门，你开不开啊？你如果不开门的时候，你的心慢慢的会硬，就像那条大船，我希望大家看到那个 picture， 就像大船一样，就慢慢的就这样子随波逐流，这个流是非常安静的，非常 quiet， 因为你在家里你也不看圣经，你也不祷告，没有人知道，非常安静的就不见了。我们不要再在一直做婴儿，就是做那些，哦，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什么规矩，然后我开什么，你知道这些规矩是带领你再来认识神，因为有更好的东西你该做的，知道了不要故意犯罪，因为你就会硬，心就会硬。主说的话尽量去思考它，然后尽量去考虑它，然后尽量去跟大家一起商讨哈。所以在第十二章的后面就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要祷告，非常非常重要，彼此鼓励哈，就不可以硬着心。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用这么短的一个小时，我们就把希伯来书念了一遍。主耶稣，求你让这籽可以长在我们，从我们的心里开始发芽，让我们开始认识你，因为你的确是，你的能力真是至高无大，因为你是主，你真是伟大，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你真是伟大，有谁能够比呢？你就是显彰我们神的一个神。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在这边今天听了话语的弟兄姐妹，出这个门，主保守他们，也让这个话能够在他们的脑子里头、心里头继续的，在那里可以继续的动工，让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主，我们就将前面这些时间谢谢你，然后告诉主，我们非常的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